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看我的小影子都长成这样了哈，非常非常的高兴站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感谢您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守在这个时间段观看我们今天的德云问世今夜有戏，有请我们主持人郭德纲。
小影子，我
谢谢，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嗯，
好多人都喜欢我们的今夜有戏，其实台上就是我们三个人，
是
大家我们来认识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二助理叫岳云鹏，
谢谢大家。
嗯，
耶。
然后坐在那个角落是我们美丽的藏獒。好极了啊，这是我们的小铲子岳云鹏，别跟女孩动手动脚的啊，
我一会儿下去洗手。
节目做了这么久了，我们这个做背景的小美女换了不少，
是
只有这一个小猴。是怎么
最漂亮的一个，
谢谢吧啊。
嗯，
年终的岁末了啊。
嗯，
今天我们在现场搞一次今夜有戏，我们今天有嘉宾吗？
有嘉宾。
好，今天来了不止一位嘉宾，看看他们怎么跟我们吐露心扉，讲出他们的故事。掌声有请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翟国强先生。
有请。
大家好。
翟老师你好。
你好。
翟先生好。
你好。
来来来，欢迎欢迎，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啊。这个。
七个。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啊。谢谢啊。别闹，
后背亲后背也行，
我都想吐，我告诉你们吧。这个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啊。
是
翟先生呢，我们算是师兄弟，他也是相声名家刘庆福先生的弟子。
是
啊，早先呢在北京拆迁在别的相声团队啊，后来加盟了德云社。嗯，这么长时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们听听翟先生讲讲他的故事哈。这个给大伙儿做一自我介绍，您的年龄，您的选择配偶的要求啊。啊，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征婚吧？咱
看错了，刚才有一个啊，咱们随便聊聊吧。
好
啊，我们知道翟先生是从小学京剧出身的，
对，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说，哪一位老师教的您？
我的第一位京剧的老师是中国京剧院的汪之林先生。
汪先生，
哎，后来他调到了北京京剧院工作，艺名叫汪月春。
哦，艺名叫汪月春。
对
啊，
我是1973年，那年我11岁，跟汪老师学京剧。
你比我大11岁。
我今年48岁。
我十一，你十一的时候我出生，等于你今年是73，等于。
不是哪儿就73呢？
你哪年73？
说咱算不好，咱就不要算了。
好，对不起，我们这个节目从来不涉及到数字问题。
对，
因为我们算不清楚啊。开始学京剧，京剧我们都知道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啊。
那么您是学哪一行当？
我先学了两个行当，一个是老生行当和小生行当。
我们来看一看啊，翟先生学的是老生，学的是小生。我们看看大屏幕上有翟先生当年的照片啊。好，没有。那么
没有，咱看他干嘛
啊？这张不是啊，你给错了，这不是，这给错了，
需要换一个导演，导演换一个。
没事没事没事。
小刚刚呢？
没有，回家过年去了。汪先生教您都教了什么戏啊？
因为73年的时候正是文革当中，那个时候呢也比较乱，而且当时的这个戏曲舞台上，大家可能上一点年龄的观众知道，只有八出戏，那八个样板戏。
对，
我是现代戏开蒙。
哦，
学的第一段戏是《红灯记》里边的一段，叫“天下是难不倒共产党员”。
哦，这是当时的一个名段。
对，
大家都唱那个。
是，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啊。比如学老生，您要兼学老旦，这有情可原，都是用本嗓演唱。但您要学小生，小生用的是背公音，就是假嗓子。
对，
这是二者何以能兼得呢？
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因为从73年到76年那个阶段一直唱样板戏，后来到了76年以后，先生就说你别唱了， 这时候该倒仓了。
好，
男孩子这时候开始倒仓。
我介绍一下，倒仓就是戏曲演员十四五岁的一个变声。
对，
啊，这男孩那会儿拿这当过关呢。
对，
倒得过去就成功了，倒不过去就没有办法。
对，
嗯嗯。
然后后来就一直停了四年的时间
啊，
就没唱一个字儿都没让唱。
先生不让唱，
不让唱。
先生也是实在听不了了，
不是听不了了
啊，
也保护下来这嗓子。
嗯、
然后到了80年以后，我们爷俩每天去。筒子河故宫的后门、
嗯、
午门那个地方、
嗯、
去练功、
嗯、
跑圆场啊拉山膀啊喊嗓子。有一天跟先生没事高兴，我们爷俩飙高音，
错
先生嗓子非常好
哦，
非常好，然后飙高音，他就喊了两句小声，我就跟着喊出来了。
嗯，
哎，他说你小嗓也可以唱。
嗯，
这样然后就开始跟先生也兼学小声，小声演唱的还得到过一位京剧名家，他是叶盛兰先生的弟子，重庆京剧院的一位小生演员
哦，
朱福霞老师的。
哎呦嚯，这不认识。
嗨，
啊，我但是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啊，朱先生
朱老师和汪先生私交非常好。
嗯，
来北京演出呢，就住在先生家里。
嗯，
我跟先生。
对不起，我想拦您句话
啊，
你们谁买的这个沙发？坐着怎么这么难受呢？这玩意儿。行，有话你说吧。
嗨。那我跟谁说呀？
你跟我说吧，你听着啊，哎，哎，对不起，怨我手欠，嗯，我是个气儿灯，我告诉你们，回过去吧，这孩子真好看，那关键他肉头，你知道吗？啊，
这样。
那么后来跟肉头啊，不是，
不是跟肉头有什么关系？
跟先是小生了，
对，学的小生，像辕门射戟啊，像这个罗成教官，
嗯。
这
都是三列国唐隋唐演义的歌啊，这个三国戏是辕门射几个啊？
对，
到底射了几个？
射了几个像话吗？
辕门射几吗？
就射了一个
啊，叫吕布，吕布的
布。
哦，我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们让翟先生唱一句京剧吧，好吧？
啊，那我就唱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可能观众朋友也非常喜欢的。
好，
就是四郎探母的《站立宫门叫叫翻》。
哎呦嚯！现场的朋友们鼓掌了，这是传统的剧目《色狼探母》啊，
《色狼探母》啊，
什么什么探母？
四狼探母，
四
个色狼探母。
哎呦，一个也受不了。
这个戏现在还让唱啊？是吧？
当然让唱，
好极了。我们来听一下翟国强先生演唱的《四狼探母》。
四狼探母，
好，来我们来听一下。
一见公主当令箭，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叫翻，
谢谢谢谢翟先生，谢谢翟先生啊！
郭老师来一个，郭老师来一个，郭老师来一
个，好，来就来一个吧，是吧？刚才翟先生唱的非常好啊，我再唱一遍对的好吗？
人家那也对，
不合适不合适啊，他唱啊唱梆子呢，好吧，京剧这时候戏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啊，我学学河北梆子的叫小凡好吗？翟先生多指点啊。
一天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虚心前，站立宫门叫小凡。
这个有人喊小月再来一个啊，
我来不了。
如果你要唱得好有奖励，
我唱不好。
他确实唱不好啊。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我们的翟国强先生，
是是
啊。那么翟国强先生后来就改说相声了，你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从京剧又改到相声，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能跟别人说的故事？
没有，都能说，因为我本身喜欢京剧的同时呢也喜欢相声，这也跟王志林先生有关系。
哦，
大概是79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自卫反击战结束，
先生
没有胜利以后呢，汪先生是参加了中央慰问团，他当时在中国京剧院嘛，当时还有一些院团，比如说像中国歌舞剧院还有这个广播工团。
嗯，
他当时和李文华先生一起去的前线。
哦，
这样呢，因为 分在一个组一起呢，两个人聊的又非常投机，而且巧的是李文华先生住的离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很近，他当时住和平里边很近。
对对对，
有一天我正在院里，我就站在院里打水，然后从外边进来一人，推了一自行车，这个穿一身蓝衣服，这个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那种帆布包
啊，
当时就晃范了，我说这人是见过，报纸上电视上都见过，
蒙住了。
我就过去，我说您是李老师吗？他说我是。我说您找谁？他说我找王志林先生。我说我带您去。然后我就跟先生说，我说先生，李老师来了。这时候然后我就跟进去了，进去的时候坐了一小会儿，那时候也不敢说话，听着他们俩聊天。然后后来先生就跟李先生说，说我这学生也喜欢相声。当时李文华先生非常高兴，说好，说那个相声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来喜欢学习。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先生说，我说我想跟李文华先生学相声。后来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告诉我说，李先生说没有家门不收徒弟。
好，
当时我不懂这个
当时李先生就是没有师承关系。
对
啊，所以说当时算海清。
对，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他是比较讲究这个。当年
后来完了有一次李文华先生又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就坐那边上听先生就给我讲，像李先生讲相声，就其中有一段当时他非常著名的叫师德与爱情。
对对对对，
讲了其中的一个包袱
啊，
到现在我还真是记忆犹新，老先生那种和蔼那种亲切，而且他对艺术的这种，你知道你喜欢这个艺术，他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这个相声京剧两门报，站在台上看得出来，一戳一站呢，他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也说，翟先生唱京剧也是把好手，不光能说，不光能唱，身上还不错，翻个跟头啊，好过原厂啊，开个打，文武昆乱不当。今天这个现场我觉得挺好的，我们请翟先生给我们看看身上的功夫好不好？啊，
拉一三膀，
拉一三膀，哎，好。
原厂我跑得好
啊，原厂看腿上的功夫啊。
我给您跑原厂。
好，我们大伙看看翟先生原厂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他
短短咱钱不短啊，
还没给钱呢吧？
哦，那走就走了吧，好吧？
这什么嘉宾呢？这是
啊，我们非常需要这种靠谱的嘉宾啊。
嗯，
但这也不算完，这一期节目没完呢。
还没呢，
我们再找一个，好不好？
还有些许的时间。
好极了，来，掌声有请邓德勇先生。
掌声有请。
啊，
刚才有一什么黑影跑过来了？
对，
狐狸精，
别这么些闲话，来，邓先生好，
您好，您好，
您好，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啊！这个有熟悉相声的朋友们也知道，邓德勇呢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按年纪呢他是我的哥哥，按照进门早晚呢我是他的师哥，
对，
啊，他是张文顺先生的弟子，我们知道张文顺先生啊这一生没收过徒弟，就收了这一次，啊，连开门带关门就都搁在一块了。拜师之后不久呢，就张文顺先生就去世了啊，是。医生也说这是先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意料不到，说如果不收徒还能再多活个三五十年的，
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不是您干的是吧？
不是我干的，
跟大伙说一下吧。
啊，
邓先生您今年贵庚？
我今年55岁。
好，已经73了啊。
啊，
人家直说84。
哎，但数字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谈了，好不好？
好吧，好吧，好吧。
好啊，这个台上也没有外人，都是咱们自己人。
是，
这是您先看他呀。
老先生重老先生重口味。
什么话这叫啊？不许瞎开玩笑，这是你师大爷啊。
大爷。
哎，
那我大妈。
你太捧我了。
这个您认识张文顺先生多少年了？
我认识我张先生大概有35年左右。
35年了。哦
啊，
当初最早的时候张先生那会儿是怎么一个契机跟您相识的？
那就是在一次演出啊，我那会儿十几岁，
嗯，
就非常喜欢曲艺，喜欢相声，那么有一次呢演出我发现这老先生 在台上当时很年轻了，
四十来岁，
肩膀的歪着，
对，
很有特点。
张先生肩膀是一高一低，
对，而且他说话很幽默。回到后台找他去了，啊，找他以后说，你干嘛？想学相声？我说想学，特别想学，啊，想学相声，得慢慢来，一天半会儿也学不会，啊，就是把这些，我就跟着他时常的走动，慢慢的就越来越熟，越来越熟，啊，就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啊。后来呢，我提出我说我拜您得了，听说这个曲艺界里得拜师，
拜师，
那不拜师我说不了相声，说您别拜我，我没名，那以后再说吧，就把这事撂下了。
老先生义德呀，
对，过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认识一个叫郭德纲的他，他就跟我介绍，记住小子，什么叫说相声？现在你说这都不叫相声，啊，听相声得听俩人，一个是要跟郭德纲。再一个，他特别喜欢杨毅，他喜欢听杨毅，说这两个人正是说相声。什么叫相声？在舞台上表演，我那会儿就注意看郭德纲。哎呀，确实，这郭先生确实不，当然那郭先生很大了，岁数
不敢当，
看着岁数也不小了，
那跟73似的。我以为你说那个哈，
啊，
那个不敢当，您这是捧我。
确实，我师傅也跟我说，郭德纲繁荣了我们这个相声文化市场。啊，当时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在北京没有这么多的剧场，啊，郭先生来了北京以后，所有的剧场都开放了，啊，当然了，在
听你的意思，我拿着钥匙呢，是吧？我来之前都锁着呢，我来了挨个打开了，是吧？
您确实是一个先锋，一个领先者，
那不敢当，啊，我是先锋四号，
啊，可以说是呢，没有郭德纲就没有今天相声的繁荣，
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谢谢各位，我不敢当，会不敢当，不敢当。
确实，郭先生，这确实不是说我捧你啊。
哥哥，您过奖，这不敢当，玩笑说玩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相声艺人，如此而已啊。这个不敢当，不敢当，您吓死我了啊！
我们做到了，人们喜欢啊，我们在台上奉献了啊，而且你是实实在在，大家有一个秘密不太清楚，每次郭老师他们在前头演出，尤其是我们到后边谢幕的时候。他这头啊没头发，
你才没头发呢，我是剃的。
后边啊，这汗都成溜的往下流，您在底下看不见。
这个很正常。
我跟我师傅曾经说过，我说你看他累成这样了，我师傅说，这他妈叫义德，记住。他
一我解释一下，老先生说的这。他们有一德，
哎，对对对，他们有一德，对，
就是这他们有一德
啊，对了，他说连了，说话
这就能播出了吗？是不是？
啊，本来也没人录，没事，我们观众愿意听这个，对不对？
别跟人讲话啊，别跟人讲话。
哎，我说的怎么样？挺好，
对，
挺好，挺好，
谢
谢，谢谢表扬，不光台上，
他们说的挺好的，
啊，台上表现非常好，邓爷在我们后台。算是模仿方面的奇才，没得
您夸奖，您夸奖，
觉得特别像，
您夸奖，
摘两个我们尝尝吧，好吧？
啊，太客气，
您来
来
来
两句，我啊行，既然来的这个现场了，也满足各位观众的要求
啊，
我模仿模仿两个几个人物，
好极了，来我们看看吧，来来来来来，
我模仿的就是他们演员都模仿不了的，有个艺术门类叫播音
哦
啊，咱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一些老的播音员声音很有穿透力，我觉得有一个播音员的很有特点，
嗯，
叫方明，
哎呦，前辈了，
您见过？
我知道，
他不知道，
嗯，
对，他是史前文化，
哎呀，
啊，
他这个文化可够脏的
啊，声音很有特点，
好，
我给您学两句方明，
我们来听一听啊，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真像，
真像。
我模仿有一特点
哦，
跨度比较大
哦。
您看，这是播音，
对，
有那么喜剧演员单田芳单老爷子
哦，评书了，
很多演员都在学他，
学了不少。
但是我觉得学的不太像，
是吗？
他那个没掌握单老爷子发音的特点，
您给来了吧，好吧，
东北普通话加点沙哑嗓子，来两句。那个说书就不学了，他们学了也不学了。
嗯，
我学单老爷子朗诵古诗啊，
那好听得了吗？ 您听啊，我来尝尝。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你还别说，德云社真有人才啊！我头回听他说这个
啊，
其实呢，这个还不是我的强项。
哦，还有呢？
啊，这是生意项，还有一个形似的，
形似的，
形似。我别说是谁呢，造一形大哥。
邓爷，别给我找事儿了，
我因为我长得像，我能说他俩，学他老人家说话，
那更好了。
来两句啊。
啊
来了，你好，
学学老人家的声音啊！
你没见过是世间文化。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郭德纲同志啊，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啊，他传来了德云社呀，给人民带来了欢乐。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啊，德纲万岁！
还说。捆上他，捆上他！哎呀，
吓人了，这是。
要不咱自首去吧，罪过能轻点。
说的是您，
这个岁数人好惹祸，知道吗？真危险啊！我谢谢各位，别搞事啊！那个岁数大了就不至于这样哈、啊。
是思绪有些问题
啊，这个脑袋有毛，办事不牢。找一年轻点的吧，好不
好？
好
吧，好吧。
我们这期节目要圆满的完成，好吗？
好。
谁在后边呢？
赵云霞。
我徒弟有一空姐儿，
嗯。你怎么要走啊？
一会儿海淀那边有个演出。
坐着吧，云霞，坐着吧，坐着吧。哦，还挺客气哦。欢迎赵云霞，这是我徒弟，他叫赵云霞。在家里行六，所以后台管的叫赵老六啊。这个所有嘉宾来都是空着手来的，你为什么要拉个箱子呀？
啊，这里有很多
很机密的东西，
很让我温暖的东西，感动我的东西在这里。没有
温暖的东西，被我呗，暖水袋
啊，
棉袜子、皮裤，不是啊？
不是。
这个徒弟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好像是五年前，
零五年年底，
零五年年底来了。嗯，他这前半生啊就有点很坎坷。
前半生
啊，他能出本书，因为他这故事赶上电视剧了。为了说相声，为了学艺，几经坎坷。从小的时候，那会儿头一次离家出走什么时候？
十一。
十一就私奔啊。给大家说一说吧，你是怎么为了学艺术东奔西跑，遇见这么多好人还有不好的人呢？
啊，这样说太多了，我就简简单单的
挑几个大伙儿能听的。
首先来说，就像二助理啊，像我们这个李和彪啊，能拜在您门下的这些个徒弟吧，都很自豪。像他，河南人都知道，啊，李和彪一回家，村长找他喝酒，喇叭喊，小彪子，过来喝酒了，啊。
我认为啊。像这个字眼还是说普通话为妙
啊、
这样会降低村长的品位
啊、就是小表小算了吧，有点激动、啊、
说这个意思，说
他们敢说，觉得呀，我现在在德云社，我非常自豪。
对，
我来了五年了，各位，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你嫌我们这儿丢人的是怎么着？
不是，因为我现在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觉得我这个还可以，但是我在我们村里头，我是一个骗子。
你住在什么地方？
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是一个骗子啊。为什么呢？这样我拿出一点东西，我让人看一看，您就理解。
好啊。什么呀？
先看几张照片吧。
哦，好，大伙儿都看见了啊。我们大屏幕上应该有这几张照片，来依次循序的放一下，来看一下。这张是跟谁？
魔术师秦明晓。
啊，秦先生。嗯，下一个，
屠洪刚。
屠洪刚。谢东。
谢东。李婉芬。
李婉芬老师。
韩笑。
那会儿来瘦的，
那会儿手里就拿着烟。
这一张好像是你自己一个人。
在我来之前呢，啊，2005年。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就这几张照片。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我跟李金斗老师的相片。
好，
然后我就给他撕了。不，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撕了呢？我骗子的这个名声也是就是从李老师那儿那个。
你骗过他？
没有。
那就是他骗了。
李老师也没骗我，我也没骗李老师。
那你们俩都失败了。
在北京十几年前，这个北京这个骗子公司非常多的。
嗯，
我十几岁，我原先我不懂得相声是什么，突然间我给人打工，给人刷碗啊什么的，哎，有一个小孩给我讲了一个日遭三险，一个小章节，我一
单口相声，
我一听我这是什么，他说是相声，呀，我说这么好啊，我就开始我说学相声吧，然后我就开始找人，那时候就皮包公司就很多。然后呢，他就说让我拜李金斗老师，然后带着我跟这些个人去照相啊，去什么的，说你进入一想进入这个演艺圈，你得先跟他们沟通啊，是怎么样啊，就好发展了。
和这些名人照相，
哎，然后十几年前吧，我记得就是借了有30000多块钱吧。
嗯，
啊，
干嘛用？
就是人说你人说你照相啊，请人吃饭呢、啊，怎么怎么样？我让你拜李老师啊，李金斗老师，你以后就是李金斗的徒弟了。
嗯，
啊，那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家里也非常支持，然后就跟人其实跟李老师没有任何关系。
你照这些相花了30000多块钱。
3万块钱，啊，
现在照相便宜多了。
您现在照相多少钱？
5毛钱一张。
啊，所以说啊，这个为什么呢？全村里那时候也为我自豪，哎呀，李金斗的徒弟，的未来的徒弟就好，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你想，我们家里种那么一点点地，3万块钱可怎么还？这时候我想起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就是我的亲哥哥，啊，那时候就是，借完钱之后，我们家种地每年的收入啊，什么都去了，也就能保持在4000-5000的左右。
一年呢、啊、
对，还账还的也差不多了，到最后一年了，我那个我身上那哥，因为我是老六，我身上那个哥哥，
这东北的方言就是比他大一点的那个哥哥，
对对对，那个五哥
哥
任劳任怨，一辈子就是他没穿过新衣服，我们上面哥们多，大哥二哥三哥他捡穿，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等到把这钱都还完了，那天剩一点点钱，我母亲给他买了一条新裤子，非常高兴。夏天嘛，他就去河边洗澡，说是干干净净的去洗澡。然后呢，
我听老六讲过这个故事啊，
啊，
哥哥，
所以说，我觉得我是个骗子，我对不起他。这些钱，那时候十几年前，这3万块钱可不少，在城内来说也是不少的，啊，然后我就不敢回家，好多年不敢回家。为什么我师傅啊，现在呀、啊，就是说德云社这人这么多呀，我不是说捧我师傅怎么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一大部分的孩子，他确实真是不适合上台演出的，但是。都找到他来了，又不好意思让他们走，所以我们才有的饭店，才有的服装厂，那怎么办呢？哎，先给一碗饭吃，然后慢慢看着，再好了， 再上台，真是这样的，这一点我感谢师傅。
慢慢来，
对对对，啊、
由不会到会，好了你们再走。
他说你了，
怎么会是我呢？
啊，这我插一个题外话，
你说，
前些日子这也不瞒着大家，我们这德云社最近风云变幻很多，
这都过去了，
对对，是我提一下，
去年
去年啊走的这些走的那些个，基本上都是城里人，本地的什么的。那时候有我，有岳云鹏，有口云龙，有他，我们坐在这个家里那桌子一圈
吃饭，
哎，不是吃饭，聊天啊。我就跟小岳说，那些个因为我来的晚，跟他们没有很深的接触，咱也管不了人家，咱也没有资格谈论人家。我是小岳，一个小岳，一个孔云龙，一个我们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假如你不说相声，我坐在这儿跟几千人聊天也好，谁看你也甭说您花钱，我给您钱，您不赏这个脸，真是这样的。
花钱跟他们照相
啊，包括那时候我就跟小岳说过一句话，大师哥二师哥咱管不了，我说小岳，如果你那时候也正火，现在也很火，别人我打不过人家或者怎么样，我说你要是好了之后，你要想有点什么别的想法，我们可干你，这是我的实话。因为你得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农村人跟城里人不一样，真是这样的，是吗？
不知道。
然后我还可以接着说吗，各位？然后骗了钱之后，好几年也不敢回家，啊，这怎么办呢？
不是，你等会儿，你把炸弹扔给我就完了。
啊，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吗？不要再说这是一个警钟，知道吗？啊，你知道三哥多冷啊，要不把他叫上来？
谁？
老三，口音龙啊。
啊
啊。啊，对对对，好。
啊，来
。
啊，口音龙。他们几个是边边大，
对对，我们
前后脚来的德云社的 啊。
因为是我们都是农村人，这个说出来呀、啊，我们仨都有体会，大家有可能还。
不过你刚才说孔云龙探了一头下去，我倒有一想起一件事来。孔云龙当初在北京撞了车了，骑摩托车撞汽车，撞完车之后，我们就抢救他吧，救下来之后啊，算是恢复了。孔云龙回了趟家，回趟老家，跟他父母说。就说我回来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前些日子呢，我在北京出了点事儿，现在我恢复都好了，家里放心。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日后我在北京，哪怕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许去找我师傅算账。
对。
其实啊，教徒弟也罢，管这些孩子也罢，不是为了要什么报酬。我如果说句良心话，不带着这百十来人，就我带着于谦，我们俩比现在发财大大的，我还省好些个心呢。
对
啊，实话。希望好，也不希望说得到什么回报，并没有。就是你们能回家，家里人高兴，像你讲话，村里人都相信，和赵云霞混得不错了。其实我们站在街上看着也挺踏实。
现在不知道我在德云社，不知道，不敢说。又说嚯，骗完李金斗，又骗郭德纲了，这不中。
你们这个村都是什么人呢？我们今天现场有电视台的机器在这儿呢啊。今天这场节目最后会通过电视，然后。全世界都能瞧见啊！赵云霞他们村里村干部啊，家里的亲属，我正式其实说一声，赵云霞是我徒弟，现在在北京德云社混得非常的好，希望你们对他刮目相看。
还可以接着说吗？
我也要说两句。刚才六哥说敲给我一个警钟，其实啊，我也知道，昨天我在我们南乐县县城啊，有一个演出。那上面大字幕有2011年南乐县春节联欢晚会，我们河南没有出过什么大角，真的，我们县领导
他们消化都很好。
什么话这个？
我们县领导把我叫到家，给他们有一场演出，然后台底下能坐八九百人，我们家人都占着一小半，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回来我还跟我妈说，我发了一篇微博，我说我跟我妈。聊天聊到后面也2点多，聊了得有3-4个钟头。我妈说这么一句话，我妈说我没有文化，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我明白很多道理。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凡你要是办错了事儿， 你等着他回来，我可不认你。
这个有一半我都明白，有一半我不明白。有一句话没懂，你妈怎么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呢？
我最起码我上过学，是不？我上过学。
他也是小本，小本。
我说句良心话，我想起他来了。去年春节是前年春节，没事我们大伙开车出去玩去，然后就路过南乐县。小月就说：“师傅，您一定上家来，上家来，我们认识认识家门。”完事儿呢，我跟他聊过，我说特别喜欢那种搭台啊、唱戏什么的，因为90年代初啊那段时间不挣钱，我搭台搭班唱戏，小班梆子跟评戏，河北省各农村唱庙会，住老乡家我都住过，所以我说这么多年十几年20年了，我特别怀念那个情况，说搭上台唱戏，老乡们围着看多好。小月就说了：“您甭管了，我给您搭台唱戏。”于是我就去了一趟南乐县。他爸爸接的我，然后顺着那胡同口往里边走，面前跑过一只小白狗，白颜色的狗跑去，我就乐了，我说呵，小白狗啊。他爸爸说啊，这都是白油鹿啊，都是白油鹿。我也没敢乐，晚上唱戏，我站那看了看，看了看之后呢，因为还有别的安排，我没看完戏就走了。夜里边就出了一个事儿啊，就那台竟然塌了，就当地老乡们看戏人太多，台挤塌了。小月回来跟我学。有一唱戏的老师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这骂街啊，唱了20年的戏，你见过这个事儿没有啊？只要出了事儿都受不了了哈、啊。但是真是很后怕。不过我也确实感谢岳云鹏，可能花了10000多块钱请的那个戏，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挺不容易。
这我也去了，咱一块儿去的，
一块儿去了是吧？
当天那天我在台底下我看戏，那台是那么大的，台底下都是空的。然后台底旁边啊都是小孩，就前面都是小孩。那天那个戏台啊是往后倒的，塌了，确实是塌了，骗你我都不跑的，往后倒的。但凡要是往前倒，我人命在身，真的不止一个小孩，都在前面。那天我就心想，我说大难不死，我心想我跟着您是对的，师傅。今天也借这个平台，
你得这么想，要没有我，你至于搭台唱戏吗？
不，我再问一下，后来那请戏那钱是您给的，是
我掏的。
哦，对对对对，
他自个儿花的钱，
对，
花的钱
他自己花。
今天在座观众有几千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我就敢这么说一句，我们六哥，我们这些孔云龙、彪哥，我们这些个农村的人，父母教育的人，跟那个没有教育的，
你这不像话，不像话，什么父母教
育？不许瞎说啊！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教了这么多学生，我并没指着说从你们身上挣钱，还是那句话，我自个儿出去我比这个挣得多啊！你们能有一份工作，能好好说相声，老百姓能喜欢你们，比什么都强。咱们再说别的那都是瞎话。没有，挺好挺好。尤其最近现在北京德云社呢分了队之后呢，我觉得大伙儿心气儿都挺足，我特别高兴。就这个，我实话实讲啊，早先德云社有一段时间这后台我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呢？这后台很恐怖，很恐怖。因为咱实话实说，现在分了队了，每个演员都有上台的机会。之前不行，你想这一场演出7段相声14个人，商演也是这14个人，电视台录像14个人，拍戏也是这14个人，后台也是他们这14个人。这14个人就永远把持这些机会，剩下这100多人老是看着。这14个人在外边当完了爷爷，回到后台也要当爷爷。进了后台，有的人一进后台，屋里边呜就没人了。有的人挺有身份挺有腕，一进后台像这孩子们，师哥连理都不理，连句话都不说。所以现在这个后台确确实实像一家子，我为德云社感到自豪。老六还有很多的故事啊，时间有限不能让你都说了。不过今天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电视机，通过现场的朋友们已经通知你们家主了啊。你想一想还有什么骗人的事儿，自己写下来 啊。
这个就是
他今天在现场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四大本为什么我这个被骗之后呢，然后
是来香林嫂老跟这被骗。
被骗之后呢，一个搞音乐的，这咱就甭说是谁了吧，有可能没准在底下坐着也不合适啊。他虽然他也骗，但是对我还可以。
你们这是连环骗呢。
我呢就是做接待，接电话呀，他
做接待。老六，你要有什么事可别连累我。
接电话。
哦，骗人过来哈。
啊，做单曲有前些年大家一说都明白，前些年做单曲很走俏，
很骗人。
一首单曲十万的十几万什么的，嚯、哦，有钱的人也很多，就过来。其中我人家宣传呐、啊、什么的弄得非常好，马上就开始收钱了，一个一个的我就负责，哎，交钱我给你开收据就走。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是都没有双腿都没有，坐着轮椅，他女朋友给这个推着轮椅来的。
轮椅啊，轮椅啊，
轮椅，
我以为带着孔圣人的书来着。
对对对，然后他就看着我的眼睛，他就说，我一看着你啊，我特别的信任你。他说那个你要是这个，你就问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就把这钱交给你。我说我挣了十年钱，我就唱歌厅唱酒吧，我说假的，我就让人走了，所有的电话号码我都挨着个打，都让人走了。
赵云霞干了一好事，一个骗子公司骗很多人拿钱来做音乐，赵云霞通知所有人不要再上当了，这也算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然后，
但是这儿就待不了了。
对，哎，
啊，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吧。
李建华，李金斗的搭档，
建华老师，
哎，也是那个慕名而去。我说我喜欢相声，被人骗得够呛，当天就上家里去之后。当天就给了我四大本，就这是相声大全。给完我，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上哪儿演去，我都不是很好，没有地方演呢。那没有办法，我带着四大本，然后就几经周转来到您这儿。
这当中他给人家当过保姆，
对，
做过看护，澡堂子搓过澡，饭馆打过下手，人世间的事儿他基本都干过来了 啊。到今天有了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赵云霞。
哎，
得了，
最后啊，最后
你还有东西。
最后我不耽误大家这个很长时间啊。
你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
我知道大家很想听相声，但是最后我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说有背我吧？哦，不是。
这是2005年我11月份来德云社。
哦，
您在天津开完专场之后，
哦，
我师父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云霞你过来吧，师父现在能养起你了。
嗯，
然后我就把我工作辞了。11月份12到12特别冷，我穿着一个特别薄的一个小格的一个小东西到师父家去。您那是在银海庄，在
对，在大兴，
大兴。我师娘一看，哦，你等着吧，我去给你们买菜做饭，一会儿回来就买了6个棉袄，他的、我的、孔云龙的什么什么。如果那年没这棉袄，真是挺冷的。再次感谢师娘。
行了，谢谢。也很正常，也不算什么啊。这个老六能歌善舞，来了那不能白来啊。你给我们唱两句吧，好吗？
好吧。这样吧，我从来很少跟师傅很少合作，这么咱爷俩来一回，黄梅戏吧，您很少唱，好吧？
今夜有戏，我净唱黄梅戏了啊！
啊，
好吧，闲着也闲着，来吧，开 C 啊！赵云霞善于唱女腔，
这是我们的今夜黄梅戏，
玩去。拎着你的包，好吧，好，谢谢云霞。
二助理拿走。
啊，新年新气象。 我们很希望赵云霞有更好的发展。谢谢云霞。其实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件喜事啊，来，岳云鹏，
哎，
这个来了这么多年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说前段时间差点有点小膨胀啊，我们及时的给他拨转了方向。
是是是。
那么今天要谈的是岳云鹏的终身大事。
嗯。
那现场呢，跟大家说一声，岳云鹏婚姻成就，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岳云鹏的太太啊。就在今天，我们要给他们举办一个婚礼。
我不要，
这追他点，我不要
，我有媳妇儿，我有媳妇儿，你躲开我，
不要这样吧。